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3月19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继续是嘉言在此为你主持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一直到晚上8点前，大家都可以呢透过电话热线呢和我交流。热线号码就是13229966322，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交流。特别呢想要告诉大家，我们空中辅导直播的这个节目的机会呢已经是今天晚上来算呢，已经是好像是最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啊。今天呢就是所以只有两次了，应该说这样算起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呢把握住啊这个时间。如果现在呢您是有一些想我们为你祷告，无论是大小事，您虽然有一些都已经在第五空间有讲了，不过呢如果您还是希望打电话跟我们听众分享啊见证，我也是非常的欢迎的。大家就要把握这些时间打电话来跟嘉言交流了，因为我们下个星期四呢就是空中辅导直播的最后一次了，星期四晚上。我们也将会有一些新的调动哈，大家应该都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们的播报，那么我就不在此呢就常讲了。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改动有问题，你们都可以来询问啊，我们都很乐意为你解答。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短信啊电邮啊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详细情况。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那么大家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呢空中辅导调整呢只是呢会在周末跟星期天，你可以再一次的听到周师母为你主持的空中辅导。而且我也要突然间想到，就说啊，原来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自从师母他退休以后我来接棒主持呢，我们改了那个开头嘛那个音乐啊，往后呢当师母再回来做主持的时候啊，大家又可以听回空中辅导之前那一个开头的音乐啊，特别有亲切感。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恩的事情，所以要告诉大家，这个改动其实是双倍祝福。您可以呢有着师母的关怀，同时间嘉言呢也会在新节目当中来关心大家。我们的节目呢叫关心在线呢新节目，那所以大家你的祝福是双倍的，是加倍的。但是我当然仍然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同行了。好，我们都在这个第五空间当中都会继续跟大家互动，所以大家要留在这个平台里面和我互动。如果呢你们在收听电台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呢来询问的。那我再给大家一个非常原始的方法啦。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呢改用手机收听节目，不过我还是知道我们有一些新听众呢他是偶然间拨到这个收音机就搜寻到我们的频道。那再一次告诉大家呢，收听良友爱广播频道的话，您可以调到您的收音机调到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或者是调到中波1566千赫，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同时这两个频道 都可以听到我们空中辅导的。还有呢，我们当然继续的来鼓励大家了，就是要收听我们剩下，今天是星期四，剩下明天还有下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当中的任何栏目，我都很想给大家好好的来推荐。无论呢是在这个礼拜一我们主要就是回顾嘛，回顾过去一些好的教导，我们都有重温王凡牧师教导我们在婚姻上的，特别是婚外情这个话题都有讲的。另外舒博士谈子女教育也是星期一我们一直有来回顾重温，我们好多这些美好的材料你们都可以重温来听听让自己呢一再的听一再的学。因为有效的学习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断重温，不断的来温习，你才会真的记得的。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星期一哈，重温的一个时段。另外呢星期二就是会嘉言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互动嘛，下个礼拜呢礼拜三呢我们的栏目呢就是我跟杨天成老师呢将会暂时就最后一次，暂时的最后一次跟杨天成老师来搭档主持解答大家的信仰疑难。那如果呢大家过去你们没有很仔细的来听我们的栏目都欢迎大家呢一定要听回我们这个相约在主里啊这个栏目啊，这个是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灵修的，下星期就最后一集了。那么当然下星期四呢除了有我在此继续的做这个直播主持，我们也将会有天梦老师，他也是暂时呢会最后一次在我们的中间，下礼拜四也是他来到跟我一起搭档主持。大家如果想跟天梦老师互动呢，下星期四大家就要把握时间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等候大家的电话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少的就是嘉言每一次直播的时间都会找一首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送给大家的诗歌。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我们来听听。
Thank you.
首非常优美的歌曲是来自泥土音乐的《我是谁》。因为呢，很快我们除了就这个改版之外啊，改动之外，就是要迎接这个耶稣受难节，还有复活节。你看日子啊，真的是过得好快啊。所以呢，这一首歌特别呢，就是要谈到这个我们到底是谁？耶稣愿意为我们这样的牺牲，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多想想。特别我们传统教会呢，这一个时间呢，就是不断的也在做一些的默想的一些的操练嘛，要迎接耶稣受难节的来到，大家都可以透过诗歌，可以透过我们良友电台很多很好的节目来帮助自己默想耶稣为你受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好，我们呢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弟兄在啦，我们跟他来连线。喂，你好，杨弟兄。
你好，佳言老师，第五空间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
嗯，你好啊，杨弟兄啊，我好有礼貌啊，弟兄晚上好。哎，您今天可以把握我们这个直播已经不多了，那但是你可以打过来，太好了。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想问跟我们谈的呢？
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两个孩子，不能做到互帮互助，就是平时的生活还有做事，就是容易各顾各的。我想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培养他们，顾念别人的这种责任心，和养成这种互帮互助的习惯？
首先要问一下弟兄啊，您的孩子他们两相差多少年？他们是男生女生呢？
两个女孩相差四岁。
两个女孩相差四岁，那他们多大呀？
10岁和6岁。
那么是一个10岁，一个6岁，他们从小一起生活的吗？就是大家的感情，你可以打一个分数吗？十分是最好，那1分是最差。他们的感情指数你觉得有多少？
8分。
8分啊？你觉得他们？
对。
其实也挺高的啊。就是说10岁的姐姐，6岁的妹妹，他们从小就一起一起长大，一起去生活，没有分开过吧？
没有。
没有的。那而且他们姊妹俩应该很多话题吧，是不是啊？
对。
是的。那如果这样听起来，您只是觉得他们跟家庭里面他们比较不做家务是吧？但是他们俩自己的感情是很好的。
对。
那所以你说要培育他们要多做家务是啊，对家庭有责任心，这个是你的最想要知道的。
是。
可是他们从小有没有，你有没有训练他们做家务啊？
有。
几岁开始呢？
就是说自己的碗自己要刷但是他们自己养成的习惯也不好，然后我为了防止他们推责任嘛，我就安排他们一块做事情。
他们会洗自己的碗。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习惯养成的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就是我说的其实不是，关键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培养他们对家庭还有对方的这种责任心。这两个问题可能也有关联。
对，因为你所谓的责任心呢，我要先清楚这个责任心的意思哈。你有一些就说他们是会很好的来帮忙家务啊，他们是那个责任是这些。 你的意思是想他们可以多关心彼此吗？
对。
嗯，
我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或者想达到的愿景就是我给老大安排活，跟老二安排活，然后他们不仅能把自己做好，还能兼顾别人，做到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哦，可是如果他们已经感情很好，你觉得他们不是太会互相帮助吗？
就是他们自己玩的话，那个没任何问题，因为天天在一起玩。但是如果我如果分得很细了，或者说我不分的时候，那他们就没那么强的责任心，那顾别人那也更不可能。
你可以具体说一下，你希望他们怎么样顾别人？
那还是用这个方案来说。那如果我跟他们说，你各刷各的，刷完之后，把桌子也收拾了，
嗯，
那他们自己也刷不好，然后呢，那更不可能帮别人。然后收拾桌子呢，那也不收，哦，那我的理想的场景那很清楚。不仅自己的碗刷了，还能同时抢着做家务。
哇，那个是弟兄你自己想的一个期望。
是。
你的太太有没有参与在这个管教的责任当中？你们两夫妻是不是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期盼呢？
是是。我们一起带孩子，对，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期盼。其实我担心的并不是现在这些所谓的小事，
对，
我担心的是以后长大了之后，如果孩子各顾各的，这个我觉得不好，或者不符合我的一些愿景。
只是你的孩子现在一个10岁，一个6岁，其实他们年纪还小，您的愿景，你刚刚跟我说，希望他们是互相帮助的。互相帮助就是说他们可以不是自己只顾自己的，他们的房间是一起的还是他各有各的房间呢？
房间一起的，
都是一起的，
他们一起睡。
所以你希望说姐姐可以多照顾妹妹，妹妹可以也是会来疼姐姐，就是说你希望看到的所谓的互相帮助关心，其实在心灵上的，并不是说在责任上的。这个你看得到的那个，当然你希望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但是你也希望他们是可以多想别人，
对
吧？嗯，
对。
所以这一切呢，我的意思就会问，因为孩子他们互相手足，我们说手足的爱，手足的这个互相的爱呀、帮助啊、谅解呀，这个是他们要从小的时候父母亲给他培育一个观念，这个是一起的，家庭是一起的，你们是一家四口嘛？
对。
嗯，所以一直就是说你跟你太太都要不断的把这个，你可以做一个我觉得是具体我们叫做家庭宣言，你有没有听过呢？没有。
没有
啊。那因为我觉得弟兄很欣赏呢，弟兄你是愿意主动提出，而且我们觉得很欣赏每一位的家庭的头啊，因为你在家里你就是头嘛，啊，上帝给你这个位分。那么呢，头那个角色是什么？头就是要去做领袖嘛。那么领袖呢，如果你要带动整个家庭有一个像你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方向也好，你的愿景也好，你必须要把这个都要把它写出来的。写呢是要为了让你自己都清楚啊，所以所谓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教导孩子呢？我们说有一些家庭的一些方向愿景，那很短的一句就是说，你希望看到你的家庭当中可能有3样东西吧。第一就是 我们家是相亲相爱的，好，第二就是我想看到的是两位你们姊妹们那个十岁的姐姐跟妹妹，你们都可以互相帮助，互相体谅，这些都是你的愿景哈。然后第三就是你希望你的家庭是爱主的，这样哈。那三个这个就是你的大目标。好了，写下来之后你要达成这个目标，你怎么去行动做出来啊？要有方法，对不对？那么你就要从这些方向里面你就想方法了。第一，怎么可以做到相亲相爱呢？比如就是啊，每一天晚上爸爸和妈妈互相去帮助对方按摩的，在那个儿女的大家互相帮助大家按摩，这个是爱的表现哈。因为大家都累了嘛，很累吗？那大家做工作也累了，上课也累了，那我们全家一起晚上一个活动，就是爸爸给妈妈按摩，妈妈就给爸爸按摩，然后呢两个儿女他们也帮父母按摩，自己也要按摩，就是很具体的一个爱的行动。然后你说姐姐跟妹妹想要互相帮助，互相谅解，那你就可以定下方法啊，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星期呢，姐姐呢，你要为你的妹妹做一个爱的服务啊，你自己想是哪一个？妹妹也是，这个礼拜你也要想一个为姐姐做的爱的服务，也是你自己想的。然后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你们就分享了啊，姐姐，你这个礼拜你为妹妹做了什么爱的服务啊？妹妹你觉得这个服务好不好啊？然后你也这样互问，就是一家人这样，我们叫做家庭会议。通常呢这些会议当中包括就是这样分享，一起吃饭一起讲，然后大家分享完了以后，哎，非常欣赏姐姐你为妹妹做了这个事，妹妹也为姐姐做了这个事，所以我们要赞赏他们。那然后呢你做头嘛，好，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家跟爱主啊，就是你带领一起来做祷告啊？如果你看圣经呢，你可甚至是你来做这个圣经的教导的，就是好，我们这个礼拜家庭里面我有这个灵修的经文，爸爸来分享，大家都可以为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以后，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庭祷告，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祭坛吧，家庭祭坛，家庭会议，如果属灵一点说是祭坛，没有那个比较属灵的字眼，就是家庭会议啊，就是你每个礼拜都会有的。那么从这些的为什么你一定要聚在一起做这些呢，就是要让你的儿女他们要很好像一个操练一样的就是慢慢去吸收，爸爸你是头，你跟妈妈都是这样做，那他们看到他们也要配合，因为你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就说你要先写家庭宣言，你要让你看到你家有什么愿景，这个是你希望看到的，不用很长，可能三个点，好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啊，三大点，然后好，然后我们为着这三大点，我们就来想一些行动，达成这个目标的。那么，你带动起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儿女他们都学习要配合你了。那么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你的女儿已经十岁了，她有自己的想法了。有可能他会反驳，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啊？那你就解释给他听哦，因为爸爸希望我们的家有看见有改变，我希望我们都是有爱的，所以爸爸先做，爸爸妈妈先做，然后儿女就跟着做。好，这个时候是我希望给弟兄一个这样的一个办法。
嗯，
对，
啊，好的，
对对对，
嗯，
是的，那个呢，其实你要持之以恒的哦。如果你可以坚持呢，而且你不怕 麻烦，也不怕那个有些爸爸他觉得很没面子嘛。但是我就告诉弟兄啊，如果你愿意在你的妻子和女儿的面前做一个谦卑的父亲，不怕面子的问题，也愿意跟他们多谈谈爱这个话题，那么你的太太跟你的女儿呢，他们都会很有爱，而且他们很漂亮的，因为爸爸经常欣赏他们，你家中的妻子和女儿呢，他们就会越来越漂亮青春，真的，你可以试试看哦。
好的。
对对对。
好的，老师。
是是是。
你建议挺好的。
对，是的。
就是，还是要从大人做起，要有个愿景，并且要发动大家一起去做。
对呀。因为孩子怎么会学到东西，就是要看到大人，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家庭失衡，就是因为父母失衡，你们自己父母做的不好，经常就说孩子什么上瘾啊，游戏啊，打那个手机啊，是因为父母自己也有手机，也是控制不了，他们没有把家庭放在这个家庭的氛围呀，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经常说手机呢并不是一个恶魔哈，其实是一个工具，只要大家都是有爱的基础上，我们都懂得怎么使用，那它就不会变成一个上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弟兄也是一样的，你希望你的两个女儿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爱学习，那你跟你太太先做起。对了，让你女儿看到，他们都会学到的，你试试看好不好？其实我们有一些书籍也是讲到这个家庭宣言的，对。
哦，是吧？有什么样的书籍呢，老师？
我们可以有一些，我可以找，然后呢，让或许你可以先发一个短信给我们，然后我把这一部分的一些关于这部分的，我可以给你跟你分享。好吗？
好的，老师。
好。
现在还有时间，我觉得老师你对我的建议都很好，我也很喜欢你的节目，包括你即将开播的关心在线，我也会持续关注。感谢老师的悉心指导。
哇，感谢你！
我还有很多的时间来推这件事情，并且我也是一直做下去，然后把这个家庭氛围，包括基督化家庭建立起来，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程。
对对对，
当然这个做起来也比较艰难，但是就像老师你说的，我作为一个家庭的头的话，把那个头带进起来，我其实很支持。我们也有共同的一些想法和愿景。
对，
我也会继续在做这些事情。感谢老师的指导。非常感谢。
不客气，谢谢杨弟兄，因为有这样的有心的弟兄，而且你这么认真追求信仰呢，我们非常的感恩啊。你也要好好的来影响你身边的那些家庭，知道吗？因为弟兄真的是很需要的，这个爱主的弟兄更加的这个宝贵。好，谢谢杨弟兄你今天的电话，我们继续的同行，谢谢。
珍惜彼此相依。
哎，你好啊。
你好，你好，师母。
祖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祖师母，你好，你好。
爱还在延续。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点。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是的，我们在这个电话旁边呢，继续有另外一位弟兄。哎，今天都有弟兄打电话来哦。好，我们来听听。喂，王弟兄。
哎，老师你好。
你好，王弟兄。哎，你好，最近好吗？
还算好吧，这。其实有时候，这肚子有时候有些不太舒服，中国医院也检查过，就是效果不良。
哦，
我就想这个吃这个， 今天都在吃有鱼三针。
哦，您说最近消化不良啊？
啊。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会不会因为工作啊，压力太大了？
嗯，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因为以前的话，下班就不是很强，就是以前的话，一放假都是要运动，然后就这样的。
哦，弟兄，你那边的电话有点不太清楚，不过我在猜，您说你也不太了解，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是就是在跟你们这里做小学教师，就是工作压力肯定是有的。
哦，工作压力肯定是有的。哦，
嗯，
那以前有没有这问题呀、
啊？就是以前的话，也是有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就是说，也有。但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身体下面肥胖了吧，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有影响，就身体
是不是因为做老师您没有太多时间做运动？
嗯，就是有时候就是把星期一到星期三放课比较多，就是星期五的话课少一点，就是这时间的话我就是在现在附近去走一走，有时候然后一天把他球把他篮球乒乓球之类的就感觉好一些吧，就是这样的。
嗯，
因为
我
以前就是听课然后赶作业，就上事情需要解决
了。哦，对，我大概猜到你想说的啊，如果说对这个消化不良那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两方面了。第一就是弟兄您刚也提过，也许是因为那个活动好减少了，然后第二就是因为要在你吃东西上要做一些的改良哦，吃了什么东西进去你的这个消化系统，让它可以更容易消化。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尝试吃一些补充品，营养品。一般来说，对，你现在年纪多大呀，弟兄？
43岁，
四十，已经四十哈，过了四十。过了四十呢，有两方面真的是要去调整的。第一就是真的是要去做一点点的适合自己的运动吧，我觉得。嗯，有些人可能他会偶尔去打打球啊，或者是跑步啊，有这一两方面，因为要让自己活动。第二就是你要吃一些营养品，特别是对于肠胃好的呢，我们之前以前都有接触过那个营养师嘛，营养师有给我们一些的建议啊，在你本身煮的这个三餐吃的那个这个餐点上，其实你要多吃一些可能对你自己身体比较好一点的蔬菜，还有那个益生菌。有听过吗？
就是你先说的，就是他吃的鱼三根。
对，哦，可能你说的那个是你们有的类似的东西了，类似的
啊，对，
对对对
对，
因为它是可以调直，就是可以把你的一个肠胃的问题，可能可以帮你调理了。哎，还有一个，除了要吃，还有做运动，还有一个。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有影响？你要留意自己的情绪压力。
对，
嗯
嗯，现在有时候感觉压力是有些大了，就是你是工作方面的压力，然后家里面的话，就是我弟弟他也是没有上班，他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做，还在抽烟，对，
嗯，
就是他那个事，
对，
他也没有办法。
嗯，
看到心里还有些着急，但是我没有办法。
对，因为弟兄的家 也是之前一直有跟你联系，知道您要担起家里的这个经济嘛，对吧？所以压力特大了，而且一直都很担忧家庭家人。对，
我爸爸就是70多岁了嘛，我爸爸就是10多年前去世了，所以
是
有些压力。
年龄
对他也长得像，就是就没年龄大了，长得像是就很不然硬了，就是现在还是没怎么的。
明白，
就是这样的情况。
弟兄，或许你也可以做一次身体检查，你有做吗？有没有定期做身体检查呢？
做了，就是谈出来什么就做了个身体检查，就是医生什么就说的肥胖。
哦，
像我。
医生都给你建议了，对吧？
就是叫我不要吃低热量的食物。以前的话，医生叫我说就是不要吃甜的，然后吃油炸的食物。
对呀、
是，
那很好。那因为你会主动去做身体检查，这个也是重要的。特别过了40以后哈，那可以的话，当然很感恩呐、这个检查其实也只是因为活动不足，然后你就要去试试看吃的清淡一点，那么可以帮助自己这个身体可以调理好。最重要就是你自己的情绪好，我们也为弟兄继续的来纪念吧，因为我知道一直都是很担忧家人，好，对吧？
是
嗯，对，好。那么我们就把你这些的事情也都写下来，我们都会为你祷告的，好不好？
好的。
好，感谢
老师。
是，那么感谢弟兄今天打电话给我们。那么我们在等候大家呢，如果你还是呢想要打电话跟我们来谈一谈的，都可以，现在都打过来。那我们来听听一首诗歌。
受痛苦，世界的雾让我没退路，我选择孤独，你用爱呵护，你选择我，不要我退出。光明的灯照亮了前路，每滴雨水滋润了泥土，我开始醒了，我不会认输，你是我们永远的知足。哦，爱是永恒的国度，你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力量。
我们送给大家呢，稍微听一听这一首叫做《爱给我力量》，希望呢我们在听众朋友们的中间都可以充满这个主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啊！我们也把握时间了，因为今天晚上是直播，我们来听听这位的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是薇姊妹吗？
啊，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对的，对的。
哦，你好啊。哇哇哇、
啊、你
第一次打来，哎，太好了。我是黄佳妍啊。那
啊，
对
啊，
你今天你想跟我谈的是什么事情呢？
还是想谈一下孩子的事情。
孩子，好，你说说看。
因为我是离异的家庭，然后先后离了2次婚， 然后在每个婚姻家每一个婚姻中都有一个孩子。
哦，
啊，大孩子呢是女儿，她今年22岁了，一直跟着我上大学了。然后小孩子呢在他父亲那里。然后大孩子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两个孩子有多多少都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吧。
嗯，
小孩子因为不在我跟前，所以跟我的关系不好。就是我说话的时候在微信上沟通的话，他跟我就是基本上不咋沟通。然后大女儿呢，因为我是她在她在七个月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在我身边，等到她将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找了这个第二任丈夫，第二任丈夫然后生了一个男孩。男孩等到男孩将近1周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又又因为一些事情就是分开了，分开了，然后就是也算离异了。然后现在跟这个男孩已经11岁了，我们将近也从分开到现在的日子将近10来年了吧，也算是。就是两个孩子现在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大女儿是因为原来我带到第二任丈夫的时候，孩子的心里都可能受到一些伤害，所以孩子现在他好像叛逆期没有啥，但是现在上大学以后，他就是上一段去看了心理医生，但他没告诉我什么原因。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小儿子没啥联系，跟我感情就是非常的也不咋好。大女儿现在就是说她就觉得她很忧郁，就是有点抑郁，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我想问呢姊妹，你说两段婚姻
对，
都是你在带孩子吗？他们两个孩子都是跟你？
不，大女儿是跟我一起，小儿子是不是在我，就是他们就是男方带的。
那你小的那位儿子他多大呀？
11岁。对，
哇，所以你们两个孩子都是相差10年。
对，
他们俩都。
大女儿是
好，你说。
大女儿是将近7个月的时候，就是跟我这个第一任丈夫就分开了，也一直我带着。但将近对，将近我们就是我和女儿将近10年，就是说我们母子俩就生活的时候，我就找了第二任丈夫，但是第二任丈夫呢又离了，离了以后就是现在也将近10来年的10年，就是说这种离异的生活的状态了。
那么现在你的大的女儿，
对对，
她读大学吗？您说她是还跟你住，还跟你住吗？
大二
、
就是现在，对，现在读大二。
她还跟你一起住吗？
她跟我一起住。就是一直在我身边。也算是就是
是
从高中这个对，上大学才离开家。
那你现在最大的困扰是？觉得什么是你最大的困扰？
我就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说还是小的给我影响大一些吧。但是大的呢，他上一段去看了那个心理，他就觉得他很
忧郁，
很对。然后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我的第二次婚姻给这个大的伤害很大，但是小的呢，现在就我们俩的感情也不算好，但是见面的时候亲，但是在微信上如果我跟他说话，他是不回应我的。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那应该这样说，现在呢，姊妹啊，你有因为你的大的孩子跟小的孩子，他们来自两段不同的婚姻嘛，然后一个年龄呢他们也相差很远，所以我们应该要来一个一个来谈了。那么 可能因为今天你第一次打来，那我们也不能今天晚上一次可以谈完的。那首先要让你知道，我们往后当然一定会教这个空中辅导来跟进的。但是今天呢，你跟我说到这个情况来，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困扰的大的就是他的情绪问题了。那么小的那个主要就是你跟他的沟通问题了，因为小的那个是11岁男孩，而男孩11岁就代表说他开始要踏进青春期，而他身边还可以见到他的爸爸吗？
他就是他爸爸现在带他，原来是他奶奶带、奶奶带他。
那你是多久会跟这个小儿子见面的？
我一年也就是4到5次那个样子。
一年才4到5次啊？
对，
那这很少，太少了，姊妹。这个如果这样说，对他跟你的感情怎么培养呢？对，
因为我一去的时候，就是说他的爸爸对我态度不好，我也生不过去，所以我去之前呢生病，回了省我还生病，然后就是有惧怕，我特别惧怕。
就算不能真的见面，这个很频密的见面，但是手机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你的小儿子用手机来联系也是很困难吗？
对，因为他爸爸的手机有一个手机给他用，但是他爸爸是设密码的，然后是设密码，原来我们俩是没有微信的，然后我们加上了。然后他爸爸就是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生气，就把那个微信删了。然后可能是然后在微信上我可以转钱，后来他爸爸又加回来了。所以我跟孩子现在说话，他现在基本上也不回应我在微信上。
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第二段婚姻也闹得很不愉快吧？
就是说，对，怎么说呢，就是说特别的痛苦第二段婚姻，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他妈妈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是信主的，但是我那时候刚刚也没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好像是才信主的，然后受洗的。但是因为女儿那时候可能是青春期，然后老人参与其中，就是说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干仗，等有了这个儿子以后，就是说基本上差不多挺不过一周就干仗，就是说歇斯底里的那种。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分开3年以后我们才办的就是说那个离婚的手续。离婚的手续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说每次如果要是看孩子，如果说也有钱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如果那时候是在离婚协议上说没有说拿抚养费的事，但是我也答应给了，给一点钱，给一些钱，但是说如果不达到那个数额，他爸爸就很生气，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那种。今年就是说春节之前去看了，然后我拿了一些钱，但是他爸爸好像是很不高兴，然后闹得也非常非常的不愉快，所以我就很惧怕上他们家，就是这个样子。
是，姊妹，我们如果这样听呢，很大的程度就是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就因为你本身这个婚姻的基础很复杂，因为你是两段婚姻，我们说这个叫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背景。好，首先你是带着一个女儿跟这一位的丈夫结婚，所以这个女儿她进入一个新家庭的里面的时候，其实她也很难适应。好，那么他当时你刚刚就说了，他也是青春期差不多，他要很反叛的时候，他要适应 跟着你本身是相依为命的，他跟你这么好的关系突然要走进另外一个家庭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你的女儿，的确我简单这样听，我都会感受到他当时是很困难呐、啊，他适应很困难，而且他会觉得说妈妈被抢走了，因为他是要跟你在一起相依为命的那个，可是你要建立一个新家庭了，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好，这个首先你应该是会了解，所以呢，对这个影响已经存在了。那他也影响到你的第二段婚姻了，因为这一种的家庭模式呢，你是很难，如果没有做辅导，在当中，当时当你走进第二段婚姻当中的时候，没有想清楚，其实你是带着第一段婚姻，我因为还没有问清楚你为什么要跟第一位的丈夫离婚，那你可能离婚的当中，你们留下来好多婚姻上的问题都没解决过，然后你就很快要走进第二段婚姻了，那么这个一定也是会形成婚姻的基础很薄弱，很薄弱。当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孩子的成长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今天你问我，或者是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困扰跟烦恼，大的一个有情绪问题，小的那个跟你的关系疏离，非常的疏离。这个也真的是因为姊妹，你的婚姻也出了问题了。对，这个你应该是很明白吧。所以呢，你现在需要帮助，或者说你很希望得到辅导的，反而是我们必须要去帮助你先了解你自己为什么从这些婚姻当中你这样去你要从这些的里面，我觉得你需要先了解清楚自己当中婚姻的受的伤害，或者是你当中有做的不妥当的、不妥当的，你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今天你打电话给我们，就代表你也是一位很认真的信徒，你也看到有问题了。那唯有你自己先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你要先来寻求神再一次的进入你的生命，帮助你更新你里面的一些观念也好，或者是一些的过去婚姻带来的问题，然后你必须要跟你的孩子要重建关系才行，就是说你先自己要起来，你才会有力量跟你的孩子重建关系。好，这个是一个步骤。对，这个要先给你了解清楚。所以想问姊妹，你现在有去教会吗？
去，我每周都去。
好，
每周都
去。好，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同时间你自己也要重新回到这个信仰的当中，还是认真追求。我是建议姊妹，你自己要先了解婚姻是什么，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因为你已经经历两段了，那两段婚姻带来给你自己的伤害也不少啊，对不对呀？
非常非常的大，非常的痛。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得医治的话，其实你都很难跟你的大女儿交流这一块，因为你说你自己观察到，
回避这个，
对了，
我们都回避这个问题，可能是就是回避，
对呀、啊，其实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呀、啊。如果今天您观察到大女儿的情绪问题，她看心理医生，她忧郁是因为着那个原生家庭而来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逃避的。因为她看心理医生是一回事，医生只可以，她是局外人，对吧？她可以听她去讲出她的心里话，可是我们说谁是问题的那个解铃人呢、啊？我们说就是你嘛。你是家里跟他关系最密切，所以唯有你跟你的女儿可以在你家庭符合，就是有一个和好，让他也可以在当中修复啊，他才可以跳出来的。不过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好，所以姊妹，我们这样吧，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时间也不多了，
嗯，
我们会跟你继续联系的。同时呢，我可以明天再让同工把一些我们空中辅导很美好的一些关于基督化家庭的一些材料，我们可以先发给你，你自己要先学，
嗯，
因为你要重新了解婚姻的痛苦在你身上，对吧？
嗯，
是，你要修正你自己。那么我们一步一步来了，好啊，谢谢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很感谢，我们会持续跟进，为你祷告。嗯，好，谢谢魏姊妹的电话。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呢也到了，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那么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